我本来定的题目也就是罪的因果，但是上一堂讲后来就觉得说，不仅是我要提到罪的因果，更重要我要提到恩的因果。那我也想到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常常想到罪恶怎么产生的，然后我们也常常想到罪恶所带来的痛苦、死亡是多么的可怕。但是基督徒虽然经历这些，也在其中，我们更需要记得的是，神的恩典是丰富的。在大卫的生平里面，在我们今天等一下要看到这些事情里面是如此，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这样。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内讲到说，我们全世界人有两种状况，一种状况呢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死是从罪来的。在这个世界上不认识神的人，包括我们每个基督徒，在原来的时候，我们行事为人都随从世上的风俗，我们都是悖逆上帝的，我们都是听从顺服那个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是可怒之子。在大卫犯罪的事上，在亚沙龙和亚西多夫犯罪的事上，我们看到亚西多夫后来自杀死了，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悲剧产生，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有其他悲剧产生，我们是可怒之子，我们是悖逆之子，我们是该死的。但是基督徒并不是停在这个地方，基督徒不但不是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始终用神的恩典和慈爱来胜过这一切。不是说我们生活中的经历一定天天都那么顺利，以弗所书二章四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神并不甘心我们就这样的死亡，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里保罗所要表达的实在是超越我们的时空啊。我们通常想到说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是将来复活的时候，可是保罗是说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当然这是我们今天还没有复活，可是这个经文的确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死在过犯中，我们在罪恶、在无知中，我们在沮丧中，我们有极多的灰心丧志，而且我们看很多情形，我们实在觉得我们中文说覆水难收，水已经倒在地上收不回来。各位基督徒啊，你要知道你所信的多么宝贵，覆水可以收。我们人并不能改变物质上、生理上，甚至我们人不能改变时间上的事情，罪恶的被涂抹、被赦免，而且神借着这些悲哀、不幸、无知的事产生了那么多的美好，那不是我们能做到的事情。我们看到的都是很悲哀的事情，罪恶对我们人来讲根本改不了，就是已经造成的罪恶是改不了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我杀了人，那个人死了，我再悔改，我再痛哭，我没办法叫他复活。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你说话伤了人也好，你做错了事情也好，时钟不能倒过来。我们基督徒也活在时间的世界里，我们并不会说我们可以改变这些，但是我们却相信神的恩典、圣灵的大能、耶稣的十字架可以胜过这一切。基督徒不是在天天懊恼当中过日子。Oh, had I know that， 想就是如果我当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都会这样，但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只举一个例子，保罗如果一天到晚被魔鬼控告，你当年杀了多少基督徒？保罗不能再服侍了，你手上还有斯提凡的血，保罗不能再服侍。你这假冒伪善的人，你有什么资格宣扬耶稣？哦，后来在加拉太书里面，在很多地方，保罗被犹太人攻击，甚至可能那个不断有人说你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哈，在我想在这个礼拜堂系统里面， 可能有一些哈，在永和的那边也有，就是我以前是吸毒的，或者是有些是以前晨曦会的吸毒的，甚至贩毒的。那么如果悔改了以后，你要怎么赎你的罪呢？你要怎么弥补你的错误吗？那是不可能的，事实已经造成了。我看过一本那个一本书，是讲到一个晨曦会的一个弟兄，哦，他是在黑暗里打滚打了几十年，那青春也都过去了，后来悔改了信主了，那我们会很遗憾，青春过去了怎么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懊恼里面一直过日子。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对于这些事情，我们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心，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神继续带领我们。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后不会犯错误，不会有任何的艰难，但是我们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而且我们要把神做这些事，是要我们把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显明给每个人看。魔鬼会攻击我们，你是什么东西？魔鬼会叫我们垂头丧气。各位，如果我们长期在这种垂头丧气里面，跟我们长期在骄傲自大里面一样，还是一个罪恶，就是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我们没有看到神，神在那里带领。罪的原因就是人只看到自己，罪的结果就是人更多看到自己，就是死亡。那得到拯救就是我们仰望神，而且我们从仰望神里面，我们能够站立得起来。这也不是说我们就在今天可以把每件事情都解决了，可能有一根刺，可能有好多刺始终随着我们，可能我们个性上的懦弱或者是失败伤害随着我们。我也碰到这样的基督徒啊，结婚有小孩，又有婚外情，不但有婚外情，跟着女儿有小孩了，不但有一个，还有两个。然后怎么办？然后悔改了，悔改怎么办？那个妻子要怎么办？小孩要怎么办？这些都没有办法，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它都解决掉，这些不是我们能解决的事情。这是比较强烈的一个例子。事实上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好像那个疤痕还是在，有些人连疤痕都好像那个伤口不能愈合一样，各种不同的情形。如果我们一直在这里面，一直在这里面，各位，那还是在你自己里面，你还是藐视了神，你藐视了神的恩典和慈爱，你藐视了宝血的功效，你藐视了耶稣复活的大能。我实在不愿意用藐视两个字来责备心里难过的人，但是我必须说，我们得意忘形和我们绝望失望，那都是不相信神有大能力大智慧。我不是说我们能成为一个一定是一个很快乐很达观的人，我始终不是一个很快乐很达观的人，但是我在主里面，我希望我的信望爱能够不断的增加，靠着主，感谢主，信望爱平安喜乐不仅自己增加，也让你身边的人能够增加。这是我们基督的信念，我们要把神拯救我们，要把我们这个恩惠显给末后的世代看。神不是要把我们的过犯写在那个石头上显给历史历代人看，康莱桑你该死，这些就是你的记录，不是。神是要把那些通通涂抹了，把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显给后来的世代人看。就如同保罗在他最后写的书信里面，在他给他后代后辈，就是就是提摩太前书，他给提摩太写的书里面讲到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我亵渎过上帝，我逼迫过基督徒。我们真的想，保罗没有多提这些事，但如果把保罗曾经陷害的基督徒说写出来，大概也不少吧。他自己在 亚基帕王面前讲过，他在被审判的时候他讲过，我多方的逼迫这些人，追到天涯海角逼迫他们，然而我蒙了怜悯。各位，这叫做好消息，你蒙了怜悯，你蒙了拯救，而且主的恩是格外丰富的，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爱心。求主也让我们有信心爱心。各位，我知道我们看到灾，哎呀，电视都不敢看，我们听到这些我们都不敢听，因为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同工去台东，哎呀，不知道怎么办，真是难怪有人会得忧郁症。你看到那么多死人怎么办？但是我们并不是盲目没有看到那些，我们也非常积极的希望能够救灾，我们也非常积极的投入减少这世界上的各样痛苦，但是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所以各位不要成为一个绝望的人，耶稣基督降世是要拯救罪人，不是拯救义人，因为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可佩服是真实的，值得传扬的，叫每个人经历的。是自己我是罪魁，但是我蒙了怜悯。我们再把它跟以弗所书第二章讲，要把耶稣基督恩典显给后来的世代看，而所有的过犯都被涂抹了，不再被纪念了。不过当我们想到这种美好的事情的时候，不仅我们想到将来在天上再没有眼泪再没有痛苦，我们不仅想到现在我们也预先得到这样的恩惠和慈爱，我们现在也是神的儿女，我们现在也具体而为的显出神的一切美好，我们也不是不面对现实的，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还需要处理很多的事情。当亚撒郎作乱的时候，大卫也需要出来组织军队跟他作战，这是很痛苦的事情，跟自己亲爱的儿子作战。在作战的时候，作战之前，照我们想哈，大卫的军力是非常少的，因为他仓促成军，他是在逃亡，亚撒龙全国的人跟着他，亚撒龙有大卫的谋士，等于说参谋总长跟着他，所有大卫的布局什么亚撒龙通通都会知道。大卫只有一些跟着他的勇士，但是神还是让大卫能够面对这现实。现在要面对的是什么？亚撒龙这个军队非被消灭不可，这个战乱非弥平不可，因为大卫过去的错误不能再用另外一个错误，就是糊涂。过去做错了，不能再用一个错误糊涂来面对。我们这样讲吧，假如我是一个赌徒，我很好赌博，后来我戒赌，后来我儿子又染上赌博的毛病，我每次跟他讲说，或者我想要跟他讲不要赌博，我心里就会被控告，儿子一定会说还不是你教的，还不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还不是你传染的，还不是你给我这样环境的。于是哎呀，算了算了，就不讲他吧，那就是错上加错。你原来赌博是一个错误，你的罪恶是赌博，在赌博的时候一定也忽略过多次人的警告，以至于你罪上加罪，就是变更顽梗更执意的错误。然后神的恩典临到了，神的怜悯临到，你蒙了拯救了，好，很好。可是魔鬼是不会放过我们的，总还会想办法攻击我们，不是叫我们再重新去赌博。因为我前一阵从纽约回来碰到这种赌博的人啊，他真是反反复复几十年，就跟我刚刚提到那吸毒人也是反反复复啊，应该有十年之久。那有的人根本没有回来，这都有的。所以同样的错误我们可能再犯，我们并不是不面对现实，我们是可能的。那就可能也不敢再讲什么，不敢再做什么。哎呀，讲人家儿子就会骂我，没有力量， 可是不可以这样，对不对？当你知道这是错误的时候，你犯了同样错误的时候，人家可能魔鬼可能会用这个来叫你闭嘴的时候，你要拿起全副军装。这太多圣徒有这样经验，魔鬼把他们罪恶拿到他面前告他，他说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一切的罪过，不但洗净一切罪过，而且我们需要积极的在做我们该做的，不是赎罪，只有耶稣的宝血能赎罪，我们不能赎罪，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有力量的去传扬去侍奉。所以你在保罗的生命里从来没有看到保罗为了过去他曾经逼迫基督徒在那里一天到晚懊恼，有罪恶没有错，因为我们的错误完梗罪上加罪也没有错，但上帝拯救我们，感谢我们，就感谢主，就断掉这个锁链。不过断掉这个锁链呢，我们还是得面对我们面对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我们可以闭着眼睛找借口的。哦，弟兄姐妹，求主给我们力量，刚强壮胆。当然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自己能处理的，我刚刚讲到的那个弟兄就是有外遇也有小孩，而且那时间非常长，现在悔改是真实的，艰难也是真实的，但他跟他的妻子就一起来处理这个事情，虽然还是艰难，那我们也求主帮助。神绝对不提旧事，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会提，我们在骂人的时候会提，有的时候火了又提，又揭起那个疮疤了。各位，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因为那个犯罪的人真的悔改的话，你一提起这个事他又会很难过了。当然我们犯错的人自己就不要厚脸皮了哈，你不准提啊或者什么这样的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不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你注意人的旁边有打点，就是爱不计算恶，那个计算那个字，我们中文翻的不是，可能没办法翻得很完全，那字很丰富，你可以看看各个不同的英文本怎么翻译的。那个计算包括思想，包括恋慕。哎，各位，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我们会不断的想，包括人家对我们的伤害，那也是在计算恶，那个是没有爱心。让我们不要计算这些，让我们总是想到神的恩典。不过又讲到，我们人总是各方面都要兼具到，因为我们常常各方面都会错失哈。就我们不计算恶，我们不算这些旧账，我们真的希望有主的心。如果算旧账揭疮疤哈，不仅是让人家是痛苦，而且就是给人家负重担嘛，叫人家活得也很痛苦。你真的饶恕赦免了，神是真的饶恕赦免，他不会再计算这些，好像我们好像提醒我们，哎，我给你恩典多好啊，你记不记得？哎，各位，这是很沉重的。神从来不做这些事，神从来是用他的爱来激励我们，神从来用他的爱来鼓励我们。当然神也会警告我们，但是就是不提，他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啊，我们如果再重蹈覆辙，这个将来那人幕后的状况比先前更不好了。我们需要被警戒，但是我们没有那种恶意伤人的，我们没有恶意伤人，但是我们需要解决现在神要我们解决的事情。我刚刚讲到弟兄，他有个妻子，后来又有一个又有外面有个婚外情，这是很难解决。我看一辈子哈，就是所谓解决也是就是最起码我知道他需要做一件事，他还需要对于另外那个婚外情生下孩子，总多少还要有一点金钱上的责任，这需要有的。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了，这我不是要律法了，我们要怎么做怎么做，但是大卫需要处理他儿子的事。好，他就把军队在撒母耳记下18章，他把军队分成三个部分，然后他让军队出去了。18章第5节，王嘱咐约押亚比赛以太说， 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少年人押沙龙，王为押沙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这个是很生动的一幕，但这我也要说明一下。我说大卫的军队不会太多，因为都是跟他临时逃难出来的，可能都是禁卫军，这些都是精兵了。就好像应该是历代志也有讲到说，有些大卫的勇士一人能抵一千人，是很棒的。可是呢，到底人数还是少。那也有一些兵，那人数没有那么多，所以大卫讲的这句话就让人听到了。他可能也有意让人听到，下达一个命令。拜托拜托哈，各位，战争的目的，对很多人来讲，或者对一般有常识人来讲，或者对那名将来讲，就是胜利，胜利是一切。各位，这句话不容易讲了，胜利一切就是包括杀多少人，死多少人，有多少的损伤都没有关系，一定要胜利。这种观念在西方，尤其基督教国家不大有。战争，有人说战争的目的是和平，不是胜利，啊，这个听起来有点差距啊，就会产生很大你在作战上面的做法。有人说越战失败，美国人就是这样，不求胜利，啊，这个我们不去谈这些政治上的事情了。现在大卫实在还是非常爱押沙龙，父子情深。虽然这个儿子杀了他另外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跟他自己的飞兵睡觉，而且在公众场合，这个儿子举全国之力策划好几年要杀他的爸爸少男，但他还是爱他，他还是非常的爱他。我自己在想大卫应该怎么对押沙龙，我自己在想到说，当然了，我们说罪恶最对付罪恶最好的办法是对付他，用真理对付他，用神的道来对付他。我们不能用敌人的方法来对付敌人，这个当然要小心点说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不仅是有一个正确的目标，让我们的手段也恰当。就譬如说啊，战争，虽然战争求胜利，但是我想是在西方国家的痛定思痛，在一次大战之后，战争的时候不可以用毒气，对，这是好像公约了，所以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就没有用毒气，因为那杀伤力很大。可是后来美国在打越战的时候还是用了那个 Agent Orange， 那也是一种化学药品，也是很毒的。我不知道战争哪些武器不可以用。像一般来讲，在美国打韩战的时候，这也是各个历史学家不同的讲法，现在这些机密还没解禁。听说麦克阿瑟说要用原子弹，杜鲁门说不可以用。你要胜利，在那时候用原子弹一定可以胜利，但是或者可能可以胜利，就是那个手段还是要小心，要用什么手段。现在我们要去作战，大卫要去作战，当然要打赢。所有的大卫这些勇士恐怕对押沙龙都非常愤怒，因为这是罪魁祸首，恨死了。大卫去下了一个命令，这时候他也很软了，他不敢对全军下这个命令，因为我想他全军下这个命令会让士气和打仗都不成功的。我再说一次，打仗擒贼先擒王，这场战争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杀掉押沙龙。押沙龙一被杀死，因为他是大家的领袖，以色列没有那个能力造反，也没有那个能力去做这些事情。押沙龙一死，整个这局面就改变过来了。所以那个亚西多夫给押沙龙建议说，我杀你爸爸一个人就好了，其实颠倒过来更恰当。押沙龙一死，整个的叛军就没有了。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哈，有的时候这个对方的那个统帅死掉了，反而让对方可以强起来，因为那统帅太笨了。 换一个统帅可能还好一点哈。现在王亚沙龙能不能成事是另外一回事，王还是很爱他。那你说王要怎么对他？当然了，罪恶一直都会有的，我们追溯到最后就是不应该在伊甸园吃那果子嘛。但是我们不要追溯那么远吧。当暗嫩强奸他的妹妹的时候，大卫就应该处理，他没有处理，所以亚沙龙来处理。亚沙龙杀了自己的哥哥，大卫也应该处理亚沙龙，但亚沙大卫都软弱，他不能处理，他不敢处理。就是因为不敢处理，亚沙龙就越来越得意忘形了，或者就越来越有心要取代他父亲了。然后父亲的床也敢上，而且光天化日之下让众人看到他跟他父亲的妃嫔睡觉。那大卫现在应该怎么做？各位，后来约押违命把亚沙龙杀死。我自己也在想，圣经没有讲，我们不能讲的斩钉截铁。亚沙龙该不该被处死？我觉得不大确定。我要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要解决，或者说你要去处理这件事情。就好像我刚刚讲的，我已经举这么多次的例子，有弟兄有婚外情有小孩，那么起码在他那个情形之下，他需要去处理这个婚外情和那个小孩，甚至需要每个月出一些钱来抚养他们。也许在某些情形下不是不需要，这我不晓得。但大卫要处理，大卫其实等于没处理。大卫在说，大卫跟众将跟领袖讲，我知道你们很气亚沙龙，我知道你们想要杀他，拜托看在我的份上不要杀他。所有的兵也都听见了，这个不太容易。这个话大卫不敢讲出来，就是这话如果一讲出来，战争就打不赢了，因为畏手畏脚，不能放肆的打。哎呦，我去打仗还怕把人家杀掉，这什么打仗嘛？你打仗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家杀掉，因为你不杀人家，人家要杀你。但大卫实在爱子情深，就只好说这样说，而且看起来所有的人都听他的话。好，下面是战争了，第六节，兵就出到田野迎着以色列人，在以法莲树林里交战，以色列人败在大卫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20000人，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这个事情除了撒旦会笑，每个人都在哭。这就像士师的时候，兄弟阋墙，没有出去传福音，没有传扬，没有穿起全副的军装抵挡魔鬼和他的仆役，可是杀自己的同胞，杀自己的骨肉。可这些事以后又发生了，以后两国分裂又是这样。我们在提这些就是罪恶。当罪恶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所产生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不过神的恩典更浩大，就是现在圣经用一个实在是很难过也很动人字眼在描述亚沙龙的死。第九节，亚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这偶然，你在圣经里碰到，包括亚哈王被人偶然射一箭射死，你都可以看到，偶然是从人来看是偶然，每一个偶然都在上帝的手里。遇见大卫的仆人，大概意思就是亚沙龙就逃走了。这里讲亚沙龙骑着骡子，这是王子才能骑的东西，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扰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各位，这时候你应该笑，就这很好笑，但你笑不出来也很对，因为这又紧张又难过。 我听说科学家做过实验，我们每根头发那个承受的能力比那个钢，就是比钢索还要强。钢索如果只有我们头发这么细，一下就断掉了。就神造这头发非常有韧性，非常能吃重。还有你们比较熟悉的是蜘蛛网，蜘蛛网很容易粘到小虫，但是不容易被风吹破，也就是风粘不住它，但虫会被它粘住。哇，这上帝造的太奇妙了。头发，鸭沙龙的头发很重很美，就跟那个《伊索寓言》一样，一只鹿它的脚很漂亮，后来就死于这个脚。那《伊索寓言》故事你们叫你们儿子跟你讲啊，我就不讲了。他最引以为豪的头发，现在让他被吊在半空中去，然后驴子离他去。我也不知道这句话有没有属灵的意思。当我们离弃神的时候，什么东西都离开我们。有一个英国十九世纪的诗人 Francis Thompson， 他写过一首诗最有名，就那一首有名 The Hound of Heaven， 他也是西鸦片。他在那首诗里面就讲到说，他跟神的对话，他一直在躲避神。那里面有类似的话一直重复。All has deserted you, you who deserted me. 你离弃我，所以所有的东西也会离弃。每一个在罪恶里的人都是这样。你说哦，没有啊，很多人很喜欢我，我丈夫啊，我妻子啊，或什么，是吧？我们在世上有这些恩惠和慈爱，也感谢主，即便我们不信主，神还这样怜悯我们。可是有一个东西圣经上是讲得很清楚， Francis Thompson 那个诗并不是圣经圣灵默示的，但是表达出来了。当人离弃神的时候，至终所有你所保护的都会离弃你，因为都不离弃你，到死亡的时候，你最爱的人也会跟你分开。基督徒就不一样，基督徒我们在主里面连死亡我们都得胜，那这世上还有什么不能得胜呢？感谢主。骡子离开他了，鸭沙龙掉在那里，好像卡通片一样，脚是不是在那里踢？像那我们以前看的卡通片《大力水手》那个 Oliver， 然后被吊起来或者怎么样，两个腿就在那里踢。有个人看见，就告诉约押。有个人看见，注意这个人。这个人不管是兵是将，应该是兵了，因为只有三个将。他显然听到王的话，不可杀亚撒龙，所以他不杀。你看这种人，这种亲密要犯，你只要死，你割下他的头，不重赏哎。但现在这个人是王的儿子，不能杀他，他不敢杀，但他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敌人要抓起来，要杀掉啊！他就赶快去报告约押，说我看见亚撒龙挂在橡树上。亚撒龙对报信的人说：“你既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我也不知道，本来我看不懂这句话。他应该去说一句话：“你为什么不把他打死呢？”他干嘛说为什么不把他打死，落在地上，还要加一个落在地上？为什么要讲这句话？我想意思是把他打死打下来，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死了啊。我再一次说，就像宾拉登一样，美国人是一定不能说找不到他，找不到他就麻烦了，有些东西一定要找到要处理。有一个事情，我好像在1960几年发生的事情，你们在网上都可以查一下。就是美国有一架战略轰炸机，那不是 B-52， 那时候好像 B-52 还没有。一架战略轰炸机，他们那时候两美国跟苏联的那个冷战还非常强烈，有的时候会一触即发。他们还有例行的这种。带着核子武器，带着核子弹在飞行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演习。 应该是在美国的，不是应该，我知道在美国的东海岸，应该在北卡和佛罗里达那一带的海岸。反正晚上飞行，那1960几年，导航设备还不很好，就有一架护航的战斗机就撞到了那个轰炸机，那个轰炸机就失控了。那么飞行员做了一个非常，现在有争执了，当时觉得很明智的做法，他把那核子弹放掉了，就掉到外海去了，海岸边，因为他生怕这辆轰炸机坠地的时候那个力量太大引发核子爆炸，所以他就冒了很大的危险让那个核子弹掉下去了。掉下去他那个飞机平安降落了。那之后当然你可以想象，美国政府用一切的方式要搜寻到这一枚核子弹，照目前官方所公布的还没有找到。那当然也有一些小说出来了，就是说那个东西现在在什么地方，然后美国政府也故意不要讲，因为万一被恐怖分子拿去怎么办。现在也有一些虚构的小说说 yes 已经被恐怖分子拿走了，那下一次不知道拍什么电影出来了哈。那现那个地方大概地方还有，但我要说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枚我忘记是原子弹还是氢弹，不找到大家是不安的。哎，这不是很遥远？我们最近不是也有一些炸弹被泥土埋起来了，会不会有一天爆炸呢？你最平安的做法就是你找出来了，然后你把它消除这些东西了。我讲压沙龙，你把它放在那，它只要没有死，这种人会有更大的影响力。在启示录里讲到那一个，有一个我们姑且说是假基督吧，他受了死伤又复活了，那就很能迷惑人。约翰说你这个笨蛋，你怎么不赶快把他打死，你看到就赶快打死，这是你的责任的，赶快打死。因为约押是很聪明一个将军，你没有打死如果押沙龙被别人救走怎么办？要打死，一定要落在地上检查他死了没有，你把他打死我赏你多少。那人对约押说，我就是得你1000舍克勒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赛并以太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我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大卫的威望还是有。约押气死了，哇，这小兵也难为呀，你看看。约押如果不是赶着要去杀押沙龙的话，约押会把这小兵打死，因为你这失职嘛。你今天抓到了宾拉登，你说哦，我要去报告一下，你在这等一下，回来不见了怎么办呢？你失职。哎，约押知道要解决的事，王说我不能与你留连。约押手拿3杆短枪，趁押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这一点为什么他要描述这么仔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属灵的意味。我上堂提过，各位，约押是押沙龙的好朋友，他们也是表兄弟。押沙龙是大卫的儿子，约押是大卫的外甥。押沙龙逃亡在外，后来是约押的请求，借着一个贤德的妇人让押沙龙能回来。押沙龙最后跟大卫和好，是约押去跟大卫求情。他们是表兄弟，他们感情很好。现在约押，各位你去想一下，圣经没有讲那个时候在树林里面有没有阳光，有没有光线，我也不晓得。押沙龙有没有看到是约押来杀他，我也不晓得。 鸳鸯是够狠的人，这些无毒不丈夫了，这些人都够狠，但是他们也是很有感情的人呢。无独有偶，鸳鸯也是曾经为弟弟被杀之仇杀了一个不该杀的人，这件事也造成大卫跟鸳鸯的不和。各位，这些故事啊，就都是很复杂，我不能讲，讲了你们就头都昏了哈。但是可以去看一看，圣经的描述也不是那么稀奇。你不是觉得很多这个世界很小吗？哎，你的朋友我朋友啊，我们都是小学同学。那有的时候作恶的时候，那很不幸，我们在报上也看到，哎呀，一个老板到那个色情场所喝花酒，就发现儿子也在那，而且跟他坐在附近。这很不幸的事情，我们所有的罪恶都来自我们没有尊主伟大。当人间一切美好的，包括彼此亲人之间的感情、爱情，这些很好的东西，甚至包括我们要传福音，盼望我们都是顺服上帝。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神的使者不要他去哪里，他就不去哪里。你越是对付的敏锐，你就越能够学习顺从。我们还是会犯错，但是你越走在恩典里面，越走在主的良善里，你就越有恩典和良善产生。你越在罪恶里，罪恶的捆绑就越深。我们唯有靠着主的恩典脱离那个罪恶的瑕疵，那但是你要能够脱离它。鸳鸯拿着枪过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两个感情，圣经没有多讲，单单我刚刚提的事情，已经表示他们是非常强烈，很有感情。约押这件事，我想做的是对的，我相信他做的是对的，因为恐怕大卫有一件事一直没有做，没有处理这个罪恶，暗嫩强奸妹妹，大卫没有处理。约押杀哥哥，大卫也没有处理，结果起码在现在死了20000人，这都跟这些有关系。约押把他处理了，可能比较好，我只能就常情来推测，大卫会很难过。但是押沙龙如果没有被处罚的话，押沙龙如果不悔改的话，还会有祸事的。押沙龙即使被约押杀了，我觉得的确还有祸事。你继续看到列王记上第一章，大卫另外一个儿子亚多尼亚造反，就跟押沙龙一模一样。罪恶不能够借着鸵鸟政策，就是加点沙把它盖起来就没看到。罪恶只有认罪悔改，耶稣的宝血涂抹，那时候你就不要再提了。但是你怎么想要用自己的办法掩盖，那就跟亚当夏娃用无花果树叶来遮自己的错误的时候，或遮自己的羞耻的时候，那欲盖弥彰一点用没有。但我在这里想到那个痛苦。约押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我们每个人都很复杂，我们有正面有负面，我们总是相信因着神的创造，因着耶稣的恩典，我们还是在正面，而且是丰丰富，负面通通被涂抹。虽然在今生我们还是有经历这些事情，约押要去杀他的时候怎么下手啊？就这一段怎么下手？如果押沙龙看到他来了，他们两个会有什么样的对话？这两个人照我们一般的推测，应该现在都到地狱去了，因为约押后来也有犯了极严重的错误。我不晓得我们都到天堂见面诉说神的恩典和拯救多么好，我们在现在就彼此诉说主的恩典该多么好。约押去把他刺死，然后可能不只是他刺，15节说，就是我想刺透他的心，我说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押沙龙自己心也碎，我被这个人杀死。当然如果他心碎难过被朋友出卖，他应该想到 他是伤他父亲的心有多大。如果大卫觉得我被我的儿子伤得多厉害，大卫恐怕也要想到他伤他天父的心有多厉害。感谢主，幸好有耶稣基督，否则我们就在无限的痛苦当中过日子了。约押吹角拦阻众人，就另外有10个少年人把亚撒龙，我看都是血肉模糊的看。然后约押说，下面拦阻众人啊，应该不是讲拦阻众人来杀亚撒龙，因为已经死了。约押也很明智，也很聪明，仇恨不能继续下去，他吹角拦阻众人，其实就表示这个时候亚撒龙的军队已经溃散了，不要再去杀了。哎呀，我想实在就是这真的，我越想越觉得很讽刺，或者也很难过啊。就以前扫罗死了以后，国家也是处于一种分裂的状况，也是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在争吵。约押那个时候也因为自己的兄弟被扫罗的一个将军杀了，他就一直去穷追不舍。那个时候有人就那个人就跟他讲，你岂不知刀剑不可以永远杀人，不要追赶弟兄。约押如果那个时候及时做了这件事情，那个整个历史也可能会改变，就是仇恨啊不会那么大。这以色列和犹大之间仇恨从扫罗和大卫之间就开始，当然更早的时候在雅各的12个儿子身上恐怕都有哈，仇恨都有。我们也讲到现实世界，我们讲到我们这个岛上，各位蓝的绿的，因为政治的原因，因为语言的原因，有仇恨也很多。我是不晓得这次死了这么多人多半是原住民，我不知道原住民会对我们平地人是不是更多仇恨，或者他们已经受苦受多了就更多无奈，还是我们可以在福音当中叫大家都能够和好。我们刚刚讲到以弗所书，神要把他的恩典在我们这罪人身上的恩典，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在第二章后面就讲到说，你们从前远离的人，今天因着耶稣的血，我们已经亲近了。今天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如此成就了和睦。福音不是我们将来在天上的事情，那个是福音的结果，福音是我们现在在世上神的儿女会可以造成那种和睦和和平，包括你跟神和好，包括你自己有平安，不被控告，不懊恼，不愤怒。对了，也有生气的时候，但是不是是那种圣洁的，不是那种情欲的，不是那种叫人受伤害的，叫自己也受伤害的。啊，这我们看到都是神的儿女，神的仆人，在错综复杂的错误里面，不幸的事情总还是有的。但愿我们因着这些更加去仰望主，因着更加仰望主，我们在现实的环境里我们处理能更好。约押是负面的人物，或者是总的他死得也很悲惨，但他在这里做得很好，他把亚撒龙杀了，我想是对的，然后他阻止众人在追杀弟兄更是对的。17节，他们将亚撒龙丢在一个林中的一个大坑里，头上堆起一大堆石头，以色列众人都跑回各回各家去了。亚撒龙活着的时候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亚撒龙，直到今日。我们这一堂不讲亚撒龙这个人了，这个人是一个很叫人喜欢而且惋惜的，可惜啊。 他那么优秀，他可以说后来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他母亲是别国的公主，他后来逃到他母亲那里去，他的父亲是他的是大卫，他没有兄弟，他的兄弟被他杀了，其他的恐怕也不友善。亚撒龙有儿子，但是从这记载来讲，显然死得也很早，所以这个人恐怕非常的愤世嫉俗。一个人聪明能干有道德，然后好像郁郁不得志，就很容易愤世嫉俗，所以也可能才会造反，所以才会立一个柱子纪念自己。各位，你不必立柱子纪念自己，神永远纪念他的儿女，那就够了。下面我把这段悲哀的话简单的讲过去。这是一场战争，战争大卫得胜了，于是那个曾经来通消息的那个冒生命危险通消息的亚西马斯，他就要回去跟就要跟大卫王讲。那这是好消息，他想赶快，他是太天真了，王啊你得胜了，孤军这么少的军队，这么快的时间就把乱平了，仇敌也死了，我要回去报告王，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仇的信息报与王之。人家说，我儿啊你不要回去了，今天是王的儿子死了，如果约押杀的真是对的话，约押也真是既勇敢又英明过去，而且背一个十字架，我这样说，因为他把王的儿子杀死，后来大卫遗言所罗门一定要杀约押，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可能那样的原因并不对啊，因为约押这个是为了功。约押说你不要去了，然后跟另外一个人，我们不知道这个倒霉人是谁，通常报信都会得好，喜信都会得赏，但这是喜信，因为战胜了，又是悲哀，因为王的儿子死了。约押对古神说你去报吧，然后亚西马斯还是要去，约押说好吧你也去了，然后你就看到亚西马斯还跑得更快，他实在很兴奋。大卫正坐在城翁里，守望的人上城门的楼顶上，举目观看，看有一个人独自跑来，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王说他若独自来必是报口信的。那人跑得渐渐近，各位，这就是在吊你的胃口。哦，这干嘛要描述，告诉你大家都很紧张，大卫在等啊，大卫希望现在最好有手机，马上，因为跑你从看到跑来可能还要20分钟，等啊，现在你2秒钟都不能等啊，20分钟，你记得选举的时候吗？你记得那个 NBA 最后决战的时候吗？哪能等20分钟的旧闻了。守望的人又见一人跑来，就对守城门的人说，又有一人跑来，王说这也必是报信的。我不知道以大卫的聪明，两个人来报信，他能不能猜到消息是什么？我不知道以大卫的聪明，没有人来报信，大卫能不能猜到结果是什么？如果大卫够聪明，而大卫是非常聪明的，我猜他应该猜得到一件事：他儿子的军队打不过他的军队。我猜他也应该知道，他猜得到一件事：他儿子凶多吉少。我猜他心里会跟我们很多时候一样，心存侥幸。我不晓得，当再早一点的时候，先知拿单去责备大卫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说了好几句预言，有一句：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我们通常解释这节经文的时候，都是讲大卫跟拔示巴通奸生的第一个儿子，第二个所罗门必定要死，也必定死了。但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稍微扩大一点，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一定是指那个孩子吧，但是可不可以前推到暗嫩，再推到押沙龙，再推到亚西多夫，推到那个亚比亚， 推到另外一个，另外那个造反的儿子，叫亚多尼亚。大卫死了四个儿子，因为他的罪恶。你生的儿子会被你的外甥亲手杀死，你生的儿子会被你的儿子杀死，你生的另外一个儿子会被你另外一个儿子杀死。我讲给你听，暗嫩是长子，被亚沙龙杀死。亚沙龙是一个非常最好的王子，被他的表哥约押杀死。亚多尼亚被所罗门杀死。这罪恶的世界，我们不因为这些事就绝望，但是我们真的是因为这些事，我们也提醒我们不要轻慢上帝。好，去报信。大卫还欺骗自己，他是好人，必是报好消息。嗨，天下好的先知很多，专门报坏消息，祸灾你灭亡了。亚西马斯向王呼叫说平安了，就在王面前脸伏于地叩拜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这家伙啊，他回来大概也觉得气氛不对，他很高兴，他没有说亚沙龙死了没有，他也没有说交给你，他就说交给你。王只关心一件事，亚沙龙平安不平安。后面你知道亚沙龙死了，大卫悲哀，约押在责备大卫，那些都是罪恶的结果，一个加一个。不过我们那些罪恶的结果我们把它忽略掉，不仅是时间已经到了，而且是我们需要更记得一件事，我们需要更记得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那是我们随从世上的风俗。但是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恩待我们，求主把你在我们身上极丰富的恩典显明出来。谢谢主，你必定做成这样的工作。奉耶稣的名祷告。